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，我们可以看到主在预备外邦人的道路。第一呢，他得着了第一个外邦人的使徒，就是扫罗，也就是后来的保罗。第二呢，他需要借着彼得为外邦人开诸天之国的门。虽然腓力弟兄是第一个给外邦人传福音的人，但是主托付的是要彼得为外邦人开诸天之国的钥匙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无论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，主在一步一步的引导着彼得往该撒利亚的方向去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知道主已经提前把腓力带到该撒利亚为那个地方祷告。结果呢，到这个时候第十章就看见那地方有一个百夫长，是意大利兵营的一个百夫长，叫哥尼流。他不仅自己是个虔诚人，并且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的周济百姓，常常祈求以色列的神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很清楚，有天使对他说话，让他要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这个人呢就是西门，正住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做客，房子就在海边。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人，一个外邦人哥尼流，他从主得着清楚的说话以后啊，他立刻就叫了一个伺候他的虔诚兵，这个兵呢就相当于勤务兵，也是他的卫兵一样，还有两个家仆，这三个人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毕竟是个军人，他在时间安排上真是雷厉风行。同时呢，我觉得这地方我们可以用一个句话呀，就是圣灵已经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啊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差遣他们已经上路，圣灵先到这儿让哥尼流打发他们去，他们应该是当天就走，因为他是午后三时在那祷告，所以收拾一下立刻就走，所以中间要在路上过一晚，到第二天呢快到正午的时候到了约帕。圣灵做事情不是因为他是时间的主，所以他可以浪费时间，我们的主到了他做事的时候，到了他的时间点，是一点都不会耽误的。所以他们出发以后啊，到第二天快到正午的时候，圣灵就临到了彼得。那我们知道彼得弟兄在这地方稍微有一点糊涂，因为他里面有许多犹太人的背景还在他身上，特别是他从小就学习的利未记十一章啊，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，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等等，所有这些构成在他里面的宗教文化已经辖制他。再加上啊，后来有些事情的发生，很可能在耶路撒冷这些也成了争执的点，因为我们在加拉太书还是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都看得见这些痕迹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他就开始和圣灵有争执。假如说圣灵没有提前到哥尼流那儿，让他们差人来，可能如果直接找彼得，彼得在这地方一拒绝，那为外邦人开诸天之国门的这个机会就失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呢，要看到有时候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背景，我们心里已经有的一些观念是非常拦阻主的。我们看到哥尼流他作为一个外邦人，反而他非常向主敞开，天使对他说话他立刻就动。那彼得在这地方确实啊，圣灵亲自对他说话一连三次，他里面还是极其困惑，不知道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结果呢，哥尼流差来的人已经到了门口，这个时候啊，圣灵再次对他说， 看哪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直到这个时候，彼得的心可能才亮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这一切的经历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一旦清楚是主的说话，要立刻服下来，不被我们的观念，不被我们的文化，不被我们的背景，不被我们的得失，不被我们过去什么经验等等来限制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和引领。在这地方有相当的功课，有很多的对比我们需要看得见。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知道腓力当初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就是请彼得和约翰来的，在这个地方说不定他也在为这件事情祷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后面许多时候都有圣徒们的祷告在托住我们。所以圣灵一旦临到我们，主的话一旦临到我们，我们只管放胆跟从。阿们。